弟兄平安。我们呢继续加拉太书，那个第一，我们一起来，我先读这一页啊，下面那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是我先来读，好吗？这是保罗写给加拉太的书信，那加拉太是今天的土耳其那一带啊，当时写给很多的保罗第一次宣教到小亚细亚，在那儿经历的教会，教会出现了问题，他显现给他们，他说：“弟兄们，我先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人的文月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人废弃我加添的。那这是用人家那个常见的事情来比喻，就一个人立了遗嘱，那这个人离开世界之后，他的遗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的，他的法律上是有效的，没人可以改变。这个做个比喻，他说人间所立的这个约，人间这个遗嘱都不能改变，那何况上帝呢？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乃是许多人，只是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只是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要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的应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然后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施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来神却是一位。我们现在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好吗？来，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犹太人、希利尼人、施主的、为奴的、后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你们既受过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听到了应许承受产业的。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三件事情：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救法。啊，我们一起来祷告。自高自善自是爱自己的主，你的脚前是我们的安息之地，你的脚前使我们喜乐之源。父啊，我们谢谢你爱我们，用永不改变的爱爱我们。我们是你造的，也是你生的，我们本属乎你，我们愿意依于你，也要归。主，愿我们的敬拜能达到你的面前，求你苏醒我们的心，对我们灵魂说话，好像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也来经历你的智慧、你的全能、你的圣洁、你的大爱。谢谢你爱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三件事，上帝的应许。讲到应许的时候，我们一直想到未来，我们人从小到大，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熟悉的人给我们有很多的应许。应许是告诉你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是前面要发生的事情，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人间的应许很多的时候不能兑现，又是变成失望。因为我们人 有的时候不信实，我们是许诺的，我们不一定记得，我们会放弃。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许诺的，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不能成就它。所以人家有很多的应许甚至誓言都不能成就，那婚姻就是一个例子。有的时候在婚前有很多的应许，很多的许诺，可是婚后人间的应许总是有问题的。可是上帝是给应许的上帝，上帝永远，上帝让你向前看，向未来看，向上面看。上帝给你应许，上帝为什么要给你应许？因为他爱你，因为他应许你前面有应许的，所以上帝是给你应许的。所以今天我们讲保罗讲，他说所应许的全是亚伯拉罕，他是应许的，其实应许换他的反应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始祖，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你属能人的话，今天你可能说Steven Jobs 很出名Bill Gates 很出名，但是过100年之后可能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们，1000年之后最后没有人知道他们。可是亚伯拉罕3000年了，全世界到今天为止，你知道有多少人记住他吗？基督徒25亿的基督徒会记得他，17亿的穆斯林会记得他，1400万的犹太人会记得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他跟上帝之间有个约，就是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他不但是让世人来纪念他，主要是纪念上帝跟他所立的约。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每一天，很多基督徒，我最后是每一天不然每一周，你都听到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因为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从来不会改变的，上帝是没有谎言的上帝，上帝给你的应许绝对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时间改变了，上帝的应许就改变了，不会，绝对不会。上帝不会忘记他的应许，上帝不是他没有能力来成就他的应许。所以保罗让我们记得，因信称义，以救恩是上帝给你的应许，你来到他的面前，他爱你救你是他给你的应许。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呢？有两个原因，至少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年是住在今天的伊拉克和伊朗的，上帝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说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赐福给你，我必然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要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人类堕落之后，救赎怎么开始？我觉得上帝有的时候好像在开玩笑一样，他不是开玩笑，而且他跟我们想象完全不一样。上帝没有差派一个伟大的英雄人物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人类，不是，他预备救恩是从一个家庭开始，从一个人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他告诉亚伯拉罕说，你来跟从我，我要祝福你，我要赐福于你，但是呢，赐福给你的目的是让你成为地上万族蒙福的一个渠道。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什么？上帝祝福你是让你成为他人的祝福。我就是叫弟兄姐妹祷告，主啊你祝福我，如果你只祷告一半，那是有问题的，好像变成一个上帝只要为了你来赚的这么一个上帝，你永远是个忠心，上帝是围绕你，上帝是仆人，你是主人，那是错误的。但你可以祷告说，上帝你祝福我，让我成为他人的祝福，这是亚伯拉罕的祝福。上帝祝福亚伯拉罕是让亚伯拉罕成为地上万族蒙福的一个渠道。神今天亚伯拉罕有个目的，他预备人类的救恩，透过亚伯拉罕，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没有亚伯拉罕当然不会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神拣选亚伯拉罕是让亚伯拉罕透过亚伯拉罕，上帝的救恩在世界上慢慢的展开。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历史充满了许许多多让你很惊异的事情，因为上帝透过犹太人在预备救世主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是预备救世主的来临，预备了人类的救赎计划，就时间到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那是第一个。那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你知道亚伯拉罕很有意思，上帝做的事情，特别是在救恩这件事情当中，要拯救你，要爱你，呼唤你，呼召你， 成为他的儿女这件大事情当中，上帝从来不做让你很惊讶的事情，上帝总是预先告诉你他要做的事情。你比方说他要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早就预言说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在所有的宗教当中没有预言这回事，那只有基督的福音他告诉你，在人类还没有遇到救世主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上帝预先告诉你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救世主要来到这个世界，人类不能救赎自己，人太脆弱了，没办法拯救自己。昨天有个姐妹跟我说，她人生经历了很多的悲痛，她发出一种叹息，她说人，她说 too fragile， 我们人类太脆弱了，你没办法拯救自己，一看见你就消失了，人不能救赎自己，所以上帝预备救赎来到这个世界。那你怎么来拯救呢？怎么能知道上帝的救赎呢？这上帝透过亚伯拉罕告诉你拯救的方法是什么。那一个是通过亚伯拉罕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救恩在人类历史中慢慢展开。第二件是告诉你人类怎么得救，亚伯拉罕就是一个示范。亚伯拉罕是怎么得救的呢？亚伯拉罕是怎么样跟上帝建立关系的呢？圣经上讲一句话，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保罗讲得更清楚，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这个经文好吗？来，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他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你看上帝告诉你怎么样成一个得救的人，所谓的得救，你跟上帝重新连接起来。我们在没有遇到耶稣之前，弟兄姐妹，我们就像一个树枝掉在这个地上，上面的叶子看起来好像还茂盛还发绿，上面还有一些花朵甚至有些果实，可是这个树已经断了，这个树枝已经断了，掉在地上，它的命运已经决定，它的命运是什么？就是枯干。什么是得救？得救就是让这个树枝重新连到树上，这样的树枝它才不至于枯干。那怎么样才跟上帝连接起来呢？信，这是上帝设立的救法。亚伯拉罕就是一个示范，就是一个典型。上帝透过亚伯拉罕告诉人类，你怎么样跟上帝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上帝告诉亚伯拉罕，我让你的名成为大名，我让你的国成为大国，万族因你得福。亚伯拉罕跟随上帝来到了巴勒斯坦，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国家那个地方，经历了饥荒，经历了征战，他心中开始有摇摆，有恐惧，上帝你的应许在什么地方？我连儿子都没有，我连子孙都没有，我有很多的牛和羊，我有很多的仆人，可是我没有子孙。跟上帝说你要有个孩子，一百岁的老人怎么可能有孩子？圣经上说他的太太已经是生育已经断绝，不再有月经了，怎么可能会生孩子呢？上帝说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那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跟神建立那个密切的关系？神称他为上帝的朋友，为什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为义。上帝带他到外面看看天上的星，他亚伯拉罕，你看天上的星星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子孙将来就像天上的星那样多。亚伯拉罕信，上帝说这就是你的义。所谓的义是跟上帝的关系摆正了，摆对了。这什么意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基督教的信仰福音就是讲跟神的关系，关系中健康的关系重大的标记就是 trust， 就是信任。如果你的婚姻你的家庭里头不再有信任，你的家庭已经出了问题。如果你跟朋友之间关系不再有信任，又不再是朋友。所以有健康的关系是一定有 trust。 什么是信耶稣？信就是 trust， 我信任这位上帝所讲的话，我信任他的品质，他不会改变，不会撒谎，这叫 trust。 亚伯拉罕还没有看到上帝所应许的，可他信上帝所说的话，上帝说这就是你的义。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在人类 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3000多年，上帝已经告诉你人类的救法是什么，叫因信成义。除了信，除了接收，除了 trust 上帝以外，你还有什么办法能拯救自己吗？没有办法。所以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那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下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上帝说那个因信通过一位子孙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子孙首先是指以撒，然后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但最终是指耶稣基督。那上帝是说，我为你们预备了救恩，到基督来临的时候，我所有对你们的祝福，所有对你们的应许，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进入耶稣基督里头，所有上帝给你的应许都是 yes， 都可以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圣经里有3700多个应许，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应许可以在你的身上。上帝应许你救恩，这个应许要成就在你的身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上帝是赐应许的上帝，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必成就他的应许。上帝不是有谎言的上帝，上帝从来不会撒谎，上帝的膀臂从来不会缩短，他一定能成就他的应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帝的律法。圣经中充满上帝的应许，可是圣经中又充满了许多的律法。律法是上帝给人类的法度，告诉你上帝的性情是什么。应许在先，律法在后。上帝先赐下应许，透过亚伯拉罕赐下应许，可是430年之后他赐下律法。律法在先啊，这个应许在先，律法在后。透过亚伯拉罕赐下应许，透过摩西赐下律法。那你说应许跟律法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有点矛盾呢？保罗说 no， 上帝赐下律法是有道理的。我问弟兄姐妹，今天的很多基督徒，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福音，我们忘记了律法。一个不懂律法的基督徒，你永远不懂什么是福音，你不懂什么叫律法，你看不懂律法，你也看不懂福音。有的时候不把福音当福音，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律法。上帝赐下律法有个重大的目的，是让你看到人内心的黑暗和弯曲。上帝给你一把测度，让你量一量你跟上帝的标准有多远。律法像什么？你看旧约的里头有大量的律法，有600多条律法。律法像什么？律法就像 MRI 核磁共振，就像 X-ray 就像那个 CAT scan 叫什么东西啊， CT 扫描啊， PET scan， 这些东西是不是好好的？你照一照就知道，哦，这儿有没有癌细胞，这儿有没有病变，这儿有没有问题。但是 MRI 能救你吗？能医治你的病吗？不可能。 X-ray 能医治你的病吗？不可能。所以圣经是让你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让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不知道自己的问题，你永远不知道福音有多宝贵。让我举几个例子你就明白了。那这24条诫命，这是上帝律法的一个总纲。我们在这个律法总纲的面前，你看看自己，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我们看看自己，我们心中有多少的阴暗，多少的弯曲。不可有别的神，我们有吗？不可交给偶像，我们有偶像吗？不可妄称神的名，我们很多时候利用上帝的名。当我有利的时候，我就把上帝的名拿出来，没有利的时候，我提都不提他。当纪念安息日，你每个礼拜你敬拜吗？孝敬父母，有些人做到，有些人都很难。连父母都没有爱，你能爱谁啊？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抓假见证，不可贪心。我们在这条诫命的面前看看自己，我们能救自己吗？说律法是让你看到我们的本相。那这个很笼统，我举两个很具体的例子让你看一下。在旧约里有很多的律法，其中的律法说不可咒骂聋子，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我相信我们教会没有一个弟兄姐妹干过这个傻事，在聋子的面前会骂他，因为我骂他他听不见。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在瞎子面前放个绊脚石，小时候你可能干过。我以前听到一个弟兄告诉我，他小时候就骂过聋子， 他骂过的。那小时候因为荒唐不懂事，我们可能骂过，但是在生活当中，上帝说不可咒骂聋子，这是一个律法摆在你的面前。那些弱小的、无辜的，你不要去欺负他。但是我问大家，为什么有些人会咒骂聋子呢？因为他听不见，听见的时候我不好意思或者不敢。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你在背后骂人的时候，不是把别人当成是聋子吗？如果他听见的话，你就不会骂的，就是因为你听不见，你在背后骂别人，有没有过？照人的标准真的没什么，可是上帝的标准看着你，你就是这么一个人，可以骂别人的人。我再举一个例子，圣经上有这么一条律法，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没有田地，有没有啊？人家没有，我知道人家后院有一小块地种蔬菜的，没问题。可是在旧约时代告诉你，有个律法，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割尽田角。为什么？你家有一块地种了麦子，田角到收割的时候，田角不要把它割干净，干什么呢？留给穷人。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说穷人到你家里来的时候，穷人不需要劳动，你就把你家打成的这个收成的麦子给他挤麻袋就解决问题了。圣经上没有这么说，圣经上鼓励每个人都要殷勤的做工，每个人都应当殷勤的做工，不可依靠这种，除非迫不得已才依靠这个 social welfare 这个东西。他说不可以，因为你有体力的时候，你能劳动的时候应该去劳动。他说这个田角留给穷人去收割。但是我问大家有个问题，在这儿一般的人可能做到，可是圣经的妙妙在这个地方，当年留下这个田角的时候，我问你一个问题，圣经上有没有说这个田角应该有多大？有没有提到？有没有这么大还是这么大还是这个房间这么大？上帝没有规定，上帝没有规定这个田角有多大，那田角究竟有多大呢？这就是圣经的妙的地方。你的心有多大，这个田角就多大；你的爱有多大，这个田角就有多大。这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帮助那些穷人，帮助身边有些不能自助的人。你的心有多大？上帝给了你律法，但是没有把你定死，说这个巴掌这么大，没有，他让你自己做决定。你的爱越大，你的田角就越大。但是我问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恰恰看出人内心的那个弯曲，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有没有？有啊！亲爱的弟兄，有没有啊？有的。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帮了，你帮到什么程度呢？你那个田角有的多大呢？那上帝用这个律法是告诉你，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义，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每个人看到我们身上的毛病怎么办？上帝说律法的本身不是要救你，就像 X 光本身不是救你的， X 光只是告诉你的问题所在，然后告诉你真正的大医生是这位耶稣基督。那这是上帝赐下这个律法的根本原因。就律法第一个功能是显出我们里面的弯曲，第二个功能上帝把你指向耶稣，告诉你耶稣基督才是你真正的大医生，他可以救你。这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人不可能救自己。你不要以为说我的田角留了这一块，我已经做到律法了。上帝说 no， 您留下多大的田角显出您里面爱有多少，你爱够了吗？那今天我讲这么多，不是让弟兄姐妹觉得心中很难过，这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给你应许在先，律法在后。律法是让你认识到我自己不能救自己，我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修身养性，这是好的，但修身养性也不能让你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心灵深处都弯曲，你自己心里那个田角有多大，你自己知道吗？所以律法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那好了，今天我们讲第三个问题，上帝的救法。那这段经文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能记得，你回去的时候你背一背，非常美的经文，这三节经文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记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我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我说，人生最大的问题不是你房子的问题，不是你工作的问题，不是你婚姻的问题，甚至不是你死亡的问题。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是你怎么能站在上帝面前被上帝接纳的问题。因为在世上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你将来面对永恒，你能站在上帝的面前吗？律法显明我们自己不可能让我们自己洁白无瑕的站在上帝的面前，就是上帝给我们救恩，叫因信成义，信你 trust 他的应许，应许就是福音，你 trust 他的应许，上帝就称你为义。那称你为义带来三个，带来三件事。我们在座所有弟兄姐妹，我相信你已经得救了，相信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三件事我们衡量一下有没有发生在你们身上。三件事，第一件事，所以你们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一件事情。当你 trust 上帝的时候，你信任他，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你得到一个尊贵的身份，是神的儿子。不是说你将来要成为神的儿子，不是说在未来你要成为神的儿子，不是经过努力才得到儿子的身份，不是的。当你信的那一刻，上帝给你一个尊贵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子。今天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可能有的时候不大理解什么叫神的儿子的意思。你今天我们中间很多人做老板的不多，对不对？很多人天天打工，你早上五点钟上班，晚上七点钟下班，你服侍他，你好好的坚持的工作，这是对的。可是你老板所有的家产跟你没有关系，他的公司净值10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给他的儿子，他不会给你的，你累得像条虫，他也不会给你。这就是儿子跟雇工之间的区别。上帝说，我是宇宙的主，我恩待你，我让你成为我的儿子，我所有的荣耀都是你的，我所有的尊贵都是你的，我永恒的家是属于你的，这叫儿子。但是弟兄姐妹，这儿有个问题，你听起来觉得很难受。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好像都是男性，那女儿呢？特别我们这些姐妹们读这种经文的时候，你心中是不是有点不爽，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读那个 NIV 他翻译的时候，他就翻译另外一个问题了，他就说 All you are all children of God， 你读起来的时候觉得啊比较舒服一点。可是保罗用这个字是有意的，他说你信耶稣那一刻起，上帝给你一个尊贵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子，姐妹的你是神的儿子，弟兄们你是神的儿子，你说这个是有点性别混乱了。那为什么讲这个话？因为在古代弟兄姐妹跟我们中国人古代一样，男尊女卑，女人是不能承受财产的，承受基业的。可是保罗说福音不随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上帝的眼中，无论是男人无论是女人，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姐妹，你都有儿子尊贵的身份，可以承受上帝给你的基业，这是上帝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上帝被你所成就的时候，你感谢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我在这宇宙当中我成为上帝的儿子。在这个世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信了耶稣是不是从此以后在地上就是一帆风顺呢？未必。但是上帝给你预备了一个身份，是神的儿子。当你灵魂还没有苏醒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沉睡的时候，我们人人都有灵魂，区别是有人灵魂苏醒的，有人灵魂是沉睡的。对一个沉睡的灵魂来说，他听到的是这个世界的声音，人的声音。你成功的时候人家说了不起，当你坠入人生低谷的时候，人家说你王八蛋，一文不值，没有价值，套到了一个 loser。 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这些灵魂没有苏醒的人，我们喜欢听这个世界的声音，世界的声音来界定我们是谁。有的时候我们看重自己，某某人这样说我，我心中很开心，某某人这样说我，我心中很难受。 作为人我们可以的，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上帝的救恩领导你，给你一个尊贵的身份。当你灵魂苏醒的时候，你不仅仅是听这个世界的声音，不仅仅是听这个人的声音，你听天父的声音。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天上有个声音，天父的声音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声音也同样领导你。因着信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声音在你的心中对你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你激动这个话。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紧紧的捆绑住，我们太在乎这个世界报纸上怎么说我们。但是你们要忘记，神对你怎么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不要忘记了。姐妹们也不要难过，说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女儿呢，当然你在上帝面前同样继承产业，同样继承产业。圣经的妙就妙在什么地方，你知道，把所有的人又比喻成新娘，所有人比喻成新娘，就是弟兄们你也是基督的新娘。有时候听到这个话，你心中不是很愉快，对不对？可是要又说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儿子，那这是个比喻，告诉你在上帝面前你是个尊贵的身份。你听天父的声音，你灵魂苏醒的人，他的灵魂深处听到天父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因信称义，即使你不干净，即使你堕落，即使你失败，但你悔改了，耶稣基督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他器重我们，他看重我们，他爱我们，他宝贵我们，在他的眼中我们是上帝的儿子。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件事，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大家一起跟我说，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当你因信跟上帝建立关系的时候，上帝给你尊贵的身份，你是上帝的儿子。第二件事情发生的，你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你是披戴基督了。洗礼很重要，这是讲跟基督的联合。我们这样有些人不受洗，你一定要受洗，除非你没有条件，否则你应当要受洗。洗礼是一个记号，是你与基督联合的一个记号，所以你应当接受洗礼。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是披戴基督了。大家还记得我是几个礼拜前我讲的，我们到教会来的时候，我们像一只羊，把羊皮披在身上，回家去以后把羊皮挂起来，又回复我们原来的这个样子。那圣经上讲不是这个意思，那圣经上告诉你披戴耶稣基督是告诉你耶稣就像一件外袍一样披在你的身上。信了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像一件外袍一样披在你的身上。那有人会误解，信仰原来就是一件外衣，宗教外衣，这很可怕。到教会的时候我披上，在有基督徒的环境里头我披上，如果我老板是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那我更要披上。 No， 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什么叫披戴耶稣基督？当你用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什么叫披戴？就是穿上耶稣基督。这话什么意思呢？你在古代洗礼很有意思，我们现在洗礼要穿很厚的衣服，在古代的洗礼衣服是脱完的，当从水里站起来的时候，衣服披在你的身上。那保罗常常用这句话来告诉弟兄姐妹，你与耶稣同死了，现在耶稣在你的生命中显明出来。你没有披上外衣的时候赤身裸体不好看，但现在你穿上耶稣，在上帝的眼中你是美丽的，你是圣洁的，你是高贵的，你是可爱的，你是他的儿子。所以第一件事要知道，你在上帝的面前你是他的儿子。不管你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你在过去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自己想起来觉得脸红的事情，但是在上帝面前你是干净的，因为耶稣也替你死在这次架上，承担你手里的罪。就是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的，披戴基督是上帝遮盖了我的羞耻，遮盖了我的罪恶，耶稣的义在我身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什么呢？问大家，我穿的这个衣服，你如果你看不见我的脸，你觉得我是男人还是女人？你不看见我的脸，我穿这样的衣服，你觉得我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中间有没有穿裙子的姐妹啊？ 不穿裙子了。如果穿一个裙子站在这儿的，你觉得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但我不讲现在的心有问题的哈，我想正常的情况下，对不对？如果你穿个旗袍站在这儿，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这告诉你什么？你披上基督，意思是告诉你，你开始有一个尊贵的身份，一目了然，你是跟随耶稣的人，因为你身上有耶稣那个外袍披在你的身上。但是披戴基督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我前面弟兄姐妹，一天24个小时，你不穿衣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这话不好听啊，你24小时几乎都穿衣服的，是不是？你走路要不穿衣服，上班要不穿衣服，你教书要不穿衣服，上教会要不穿衣服，吃饭要不穿衣服，什么地方都要穿衣服，你离不开衣服。衣服是什么意思？告诉你，它永远随着你，随着你。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你跟衣服是分不开的。这告诉你，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耶稣跟你是绑在一起的。无论是高山，无论是低谷，你都是穿衣服的。就是告诉你，无论在什么时候，基督跟你是在一起的。今天早上我们唱的那个光辉长老带大家读这个诗篇23篇，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不怕遭害？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死荫的幽谷的经历，我们祷告主啊，我不要见死荫的幽谷，我不喜欢死荫的幽谷，又黑又怕，我不知道能不能通过，我不喜欢。大家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可怕的不是死荫的幽谷，可怕的在死荫幽谷当中没有上帝伴随你。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人生有时像沙漠一样，人生有一时刻是像青草地上，但有的时候像沙漠一样，你看不到边，你看不到生存的希望，你看不到朋友，就独自一人在沙漠里头在挣扎。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上帝啊，我不要人生成为一个沙漠，我喜欢绿洲。可是上帝说，我就是这样造你的，生命这个阶段我把你带进沙漠的里头。上帝啊，我不要，我不喜欢沙漠，我喜欢绿洲。弟兄姐妹，同样的道理，人生可怕的不是有没有沙漠，可怕的沙漠当中没有江河，沙漠当中有江河有水，沙漠并不可怕。可是上帝说，我在沙漠当中流江河，开江河，这是告诉你上帝与你同行。当你信耶稣基督那一刻起，你是披戴了基督，基督永远的伴随你，在死荫的幽谷他伴随你，在沙漠里头他也伴随你，这叫披戴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当你成功的时候，人生进入顶峰的时候，你可能忘记了上帝；进入低谷的时候，你可能抱怨耶稣你不在我生命当中。可是保罗说 ：“No， 收洗归入基督的是披戴基督了，基督跟你永远绑在一起，基督跟你永远在一起。你在家里的时候，基督跟你在一起；在办公室的时候，基督跟你在一起；你独自一人行走的时候，基督跟你在一起。”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基督伴随你，与你同行，这叫披戴耶稣基督。大家一起跟我说，披戴基督，披戴基督。所以基督不是一个羊皮挂在身上，不是的，他跟你生命绑在一起，只因信上帝给你一个极大的礼物，基督在你的里头与你同行。那第三点，前面是讲跟上帝的一个密切的关系，第三点是说，我们写读来，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支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这是讲圣徒们在一起的生活三件事。第一个，不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犹太人其实是两个种族，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种族不再是一个问题。教会里有没有种族情感弟兄？有没有？我是苗族， 你是高山族，他是藏族，你是别的族，百族彝族，我们有种族，但是不再成了一个障碍。比方说我们苗族人，我们就不喜欢你们高山族的人，那不是这样。在基督里头，上帝的爱已超越了这个种族的观念。第二个，为奴的是主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讲了阶级的问题。有的是有钱人，有的是无钱的人，有的是受高等教育，有的人没有受过教育。在教会里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阶层，很多的阶级，可在基督里头，我们阶级阶层不再把人划分成不同的种类。你看，我受过高等教育，我不要跟你在一起，我家住在高尚的社区，我不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在基督里头已经超越这个东西。那第三件事是什么？或男或女。男人不要说你是女人我比你优越，大错特错。在基督里的男女性别，在基督里头都是同为义的，不是信了耶稣就消分了种族的问题、阶层的问题、贫富的问题，或者是性别的问题。但在基督里头，这些东西不再成为都强，软与人之间有分离。弟兄姐妹，在美国当今的社会，三股势力正在撕裂这个国家。你在美国待的时间一久，你会发现这个美国的未来，求上帝怜悯美国。第一个是什么问题？种族的问题，多元文化的问题，社会多元化、文化价值多元化的问题，正在撕裂这个国家。某些人说我的命比他们更贵重，这是种族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阶层的问题，左派右派，有钱无钱，争论不休，限资和限社，一大堆的问题在这儿。第三个问题，性别问题。今天什么样的性别，没有多少人真的很清楚，对不对？也是越老越糊涂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三股势力在撕裂美国这个社会。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怎么办？我们没有人改变整个美国社会，但是上帝告诉教会，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义了。这个世界不要忘记了，他在倡导这个多元化的时候 diversity， 他找不到一个地方能找到 unity。 这是现代社会极大的一个挑战，只有多元没有统一。 unity 不是那个uniformity， 是 unity。 没有这个的话，世界就像那个混乱无序的方向在发展，人类的未来不回转到上帝的面前，我看不到他怎么可能成一，做不到的。但是教会不一样，教会不同于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到这个教会以后，教会里面有种族，你是苗族，我刚才说你是藏族，你是高山族，那些东西不重要。首先在上帝的面前，我是上帝的儿子，那是第一。其次在说啊，我生在汉人中间，生在韩族朝鲜族中间，我生在什么什么。但是这些东西不来成为一个座墙把人与人之间分成三教九流，不会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成为义了，让教会里的不能有墙。亲爱的弟兄，你不能有墙，如果教会有墙，教会就不像教会，因信称义的真理在你身上没有显明出来。你开的是豪华的车，我开的是拖拉机，从此以后你就看不起我，你忘记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是个末将，在教会里不应该有阶层之分，这样教会才显出上帝的爱。我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在基督里面，上帝为我们这三件事我们要记得。第一件事是什么？神的儿子，这是你的身份。第二件事情，披戴基督是基督联合。第三件事情，在基督的里头都成为义了。上帝把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墙给拆了，种族的墙给拆了，财富的墙给拆了，教育的背景那个墙给拆了，权力的骄傲给拆了，财富的骄傲给拆了。这在基督里头我们成为义。当教会这么做的时候，因信称义的真理 在我们生命中显明出来。教会就是一个金灯台，美国需要金灯台，教会要没有希望，美国没有希望，教会衰亡，美国决定会衰亡，怎么办？多元在哪儿找到义？这个义太重要了。所以求上帝怜悯教会，让我们每个人记得殷勤诚意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带来三件事情。我们再读这个经文都一遍好不好？来，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人、支主的、未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感谢主，尊贵你的身份，你是男人就不要变成女人，你是女人就不要变成男人，你是一个有钱的家庭也别为有钱觉得羞愧，好好为神所用，帮助有需要的人。如果是穷人，也不要自己觉得我自卑，在耶稣的基督的面前你是上帝的儿子，非常尊贵。如果你是苗族，不要说这个地方都是汉族人，不要这样，在基督里头我们都成为义了，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他的儿子，他的女儿都是尊贵的。这样在神的面前，神的家中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教会这样的世界才是见证，才是金灯台。美国的社会被这些问题正在撕裂，愿教会兴起彰显上帝的荣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来滋润我们，引领我们。我们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女儿，你为我们预备了荣耀的国度，荣耀的产业。我们的家不仅仅是在这个世界的小家，我们还有永恒的家。你是给我们应许的神，你的应许必定成就。主，我们谢谢你，在你的律法面前我们看到自己，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医治，需要你的拯救。主，我们更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你与我们同行，教导我们在你的家中寻求和睦，寻求合一，这样彰显我们属于你做儿女的身份。主啊，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脚前就是我们的安息之地，你的脚前就是我们的希望之地，你的脚前就是我们的尊贵之地，你的脚前就是我们力量之地。让我们常常晓得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收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的。谢谢主在我们生命中伴随我们，与我们同行。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我再讲几句关于幸福小组的事情啊。幸福小组传福音是一个很有效的策略，我们上个礼拜做了一点推动，我现在再说几句。因为下个周六我们开始培训大化府地区，这个周六好吗？9点在这儿有培训。大化府地区有几十万华人，我上次说了，我的心灵常常为这些华人祷告。你说他们有房子、有车、有工作、有儿女，但是这些东西最重要吗？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因为有天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你的灵魂会去什么地方？你怎么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爱所有的人，巴不得我们基督徒被神来兴起，把福音带给这些世上的灵魂，他们需要主的话语，需要上帝的爱。所以弟兄姐妹，欢迎你来参与这个幸福小组。幸福小组是个传福音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通过爱的方式跟摩道友一起来交谈上帝的道、上帝的福音。那这个幸福小组呢，还是个造就弟兄姐妹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你过去不会讲话的，开始慢慢学会怎么样来讲福音；过去胆怯的、不自信的，你现在变得自信。你经过3次培训之后，3次幸福小组这个训练之后，我保证你可以知道怎么跟别人来传福音，怎么跟别人来讲述福音。你不是一台胆怯啊，因为幸福小组4个人在一起，彼此的扶持、彼此提醒、彼此搭配。那幸福小组还帮助你一件事情，让你经历上帝同在的全能。你觉得自己好软弱，没有办法开口，没有勇气做下去，可是上帝的能力在你身上，那时候可以经历圣灵的能力，而且经历 收割的喜乐。上次我们看到有二十多位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好多人就流泪感谢主，这是你辛苦耕耘这带来一种收获，为他们感恩。说当一个灵魂得救的时候，天上的天使都为他欢呼。那我请弟兄姐妹在人生这样的一个时刻，拿一点时间出来，一起来传讲基督的福音。我们华人需要福音，这个美国需要福音，这个世界需要福音。那为什么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说呼召门徒来跟从我，我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传福音是效法基督，基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传福音，我们就要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一个门徒你必须要传福音。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感动，让我们愿意。其实呢，有人怕很多时间不够啊，我算了一下一个礼拜聚两次，一个是星期二的晚上祷告会，一个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哪一天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开幸福小组，大概一个礼拜要花7个小时，也就是说一天花1个小时，一天1个小时，你说你能不能节省下来，能不能，能不能，你少上网1个小时，少看电视1个小时，应该能做到。说为主付上一点代价，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神，呼称他的呼召。你说我不会传，没关系，我们有训练，我们有同工在一起来同心合一的以小组的方式来传福音。我再次呼吁，再次邀请鼓励弟兄姐妹参与传福音，这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途径。愿上帝使用这个教会在大华府地区成为竞争台。